今日嘅经文咧，系记载响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一至到四节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。有一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立在他们各人头上。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，说起别国的话来。
弟兄姊妹早晨，好高兴在新的一年当中跟大家来去一起敬拜，一起去服侍。还是年初啦，马年就就快来了。我听说有些国语的会众回了中国过春节，我本身都想着回香港过春节的，但是因为一会教会邀请我讲差传年会，所以就延后了三月才回。我都啱啱喺多明尼加翻嚟嘅，咁我發覺喺 Dallas 咧瞓得我好慘啊！重新未試過咁多年嚟未試過一次咧喺 Dallas 瞓咗我兩日一夜，機場過夜啊，要夜晚真係慘，因為天氣好惡劣。咁啊，好明白咧，時不與我年紀大，而家捱唔到。OK， 今日咧喺新嘅一年嘅對面咧，同大家分享好簡單嘅題目：新嘅開始、能力同埋使命。咁咧就我哋頭先嘅經文讀過，就唔需要再重複啦。《使徒行傳》第二章一至四節，大家都好熟悉嘅，就係記載當門徒聚集嘅時候，聖靈降臨喺佢哋當中。咁今日咧，我就唔係詳細講當時嘅情景係點樣，反為喺當中裏邊咧係講幾個聖靈工作嘅名詞，因為我發覺咧好多華人教會喺依幾個名詞上邊咧，仍然有啲嘅混淆，唔係好清楚。咁所以一間我會問翻你啊啲名詞，究竟當講到啲名詞嘅時候，你會諗到啲乜嘢？究竟係咪真係聖經所講咁嘅咧？嗱喺依個經文嘅裏邊咧，我特別係強調忽然兩個字，就話當門徒聚集嘅時候，佢哋冇諗過嘅，但係忽然之間聖靈就降臨喺佢哋嘅當中。咁我喺度強調就係話忽然，但係佢唔係隨意嘅。因为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里面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和门徒相聚四十日的时候，很清楚告诉门徒，叫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。第一个名词出来了，圣灵的洗。我不知道当你听到圣灵的洗的时候，你要想到什么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有些宗派呢觉得圣灵的洗呢是第二次的祝福，就是说信主之后后来领受圣灵，那个是第二次的祝福。但是我们看回圣经，他怎么说？在使徒行传第一章，耶稣和门徒相聚的时候，就叫他们等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然后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五旬节当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圣灵就降临在使徒的身上。不单止这样，当彼得讲道的时候，当时的人听到扎心，有三千人归主，他们就问彼得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彼得就说，你们应该认罪悔改，然后就是怎么领受所赐的圣灵。所以如果按照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情景的时候，圣灵的洗其实是指什么呢？就是指到圣灵真的降临在使徒，并且那三千个信耶稣之后领受圣灵的人身上。所以圣灵的洗就是领受圣灵。特别我们留意在这里，主耶稣似乎是将约翰的洗和圣灵的洗做一个比较。约翰的洗就是说认罪悔改，我知道我们得罪神了，我们要认罪悔改，我们要 turn around 改变了。但是当时的人仍然未领受圣灵，直至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，当圣灵降临，使徒领受了，连那三千个信主的人都领受了，那这个呢就是圣灵的洗。而且我们发觉当彼得讲到的时候，特别引用先知约珥的说话， 彼得讲到在第二章里面记载，这即是先知约珥所讲的，神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凡有血气都是讲广泛，有血气的、都有圣灵的浇灌。第二个名词来了，不单止圣灵的洗礼，圣灵的浇灌。圣灵的浇灌是什么意思呢？跟洗礼有什么分别呢？你发觉不单止约珥是这样说浇灌，在另一个先知以赛亚在四十四章第三节，在一节经文里面四次讲到浇灌，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，将河浇灌干旱之地，而是说了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。彼得同样引用浇灌，是讲当时第二章当去讲道的时候，这一班人领受圣灵。浇灌英文的意思是 pouring， 倾倒，即是说意思圣灵的工作来到我们当中，不是点点滴滴，而是倾倒凡有血气，是很广泛的在我们当中。所以当中是讲到什么呢？是旧约和新约的比较。我问你，在旧约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工作？有啊，创世的时候也有啦。同埋喺旧约里面，同样有人领受圣灵，以致佢哋能够有智慧、有能力去做一啲嘅嘢。譬如举个例子，喺会幕起会幕嘅人，佢点知起会幕啫？圣经好清楚记录神嘅灵与佢同在啊嘛，俾佢有聪明智慧点去做。同埋喺旧约里面，第一个王我哋叫扫罗，扫罗被高立嘅时候，同样系领受咩啊？圣灵。所以在旧约里面同样有圣灵的工作，但是只是少数的人。但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，不单止使徒领受圣灵，那三千个信主的人同样领受圣灵。所以浇灌的意思不是少数的人，而是大部分的人。还有一件很特别的，在旧约里面圣灵的工作可以来可以走的。刚才讲到这个扫罗，当他后来不以神为神，自作主张，神离弃他了，不再找他高立大卫成为新的王的时候，你发觉神的灵离开扫罗。所以在旧约里面，圣灵的工作只是少数的人当中，并且会离会走的。但在新约里面，当主耶稣他知道他要离开门徒归到父的那里的时候，他应许圣灵来到当中，这里说就是真理的圣灵，是世人不能够接受，因为他们不见到他，也都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跟旧约不一样，旧约刚才说过会来会走，但在新约里面他来住在我们里面就不走了。所以浇灌的意思不单止我们领受圣灵，并且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的时候我都领受圣灵，并且圣灵来了就不走了。耶稣讲到没有人可以在他的手中将我们拿走，这个就是浇灌。所以很简单问这个问题，我问的时候你就反应了，你就不要想多，想多都很多都不准的。我问你今天圣灵在哪里？那就放心了。如果不想圣灵在哪里呢？那我真的大件事。意思就是说，原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很清楚圣灵已经住在我里头。你说，但我为什么感受不到呢？不是一会会说。第一个我们很清楚的，圣灵的洗礼就是讲到圣灵来到住在我们当中。圣灵的浇灌就是讲到很普遍，一切相信主的人都有圣灵，并且圣灵来到就不走了。然后圣灵的浇灌其实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，这个新的时代就是教会的时代，就是教会的时代开始。在教会的时代里面，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真理大家是需要认识，因为这两个重要的真理影响我们对教会的认知，也都影响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。第一个真理很重要的，只是一间教会。虽然在地上里面我们可以分华人教会、洋人教会、菲律宾人教会、越南人教会、西班牙语教会、阿拉伯人的教会， 但是在神学上面，在圣经的教导里面，其实只是得一间的教会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说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，无论你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，无论你是华人或者非华人，不同种族的人，无论你是为奴的或者自主的，你是打工的或者你是做老板的，你有学识的或者你没有学识的，你好有背景的或者我乜都不是，都不重要，最重要是什么？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标记。刚才讲过嘛，圣灵的洗礼，圣灵的浇灌，当我信耶稣的时候就怎样？有圣灵在里面，这个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标记，不是我的背景，不是我的种族，不是我的文化，我是否有圣灵。当我们同样领受一个圣灵的洗礼，成为一个身体，就是一个教会了。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如果我们看华人教会是教会，其他不是的话，就影响我们看教会是怎样。原来无论是什么背景，无论什么阶层，无论是什么种族，如果他都是同样领受圣灵的话，他和我就是弟兄姊妹。不是我说的，圣经说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其实是记载犹太人教会的成立，因为当时五旬节很多犹太人去到过节嘛，彼得讲到只有三千人归主，教会就成立了。但这个福音不是只是停在耶路撒冷，圣经记载因为逼迫的缘故，不同的原因，教会散开，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记载有一类人信主，那一类人叫做撒玛利亚人。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？就是犹太人和外族人通婚产生来的后裔，所以我们可以叫他半个犹太人。然后使徒亲眼见证同一个圣灵临到撒玛利人当中，所以他们都是弟兄姊妹，都是教会。然后再福音再扩展到使徒行传第十章，有一个人和他的家人都信主，那个人叫名叫做哥尼流。哥尼流是什么人？他是罗马的长官，是纯种的外邦人。当哥尼流和他家人信主以后，彼得亲眼见到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所以在耶路撒冷第十五章耶路撒冷议会的时候，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议会的时候，当教会讲到外邦人归主的时候，彼得见证雅各同样讲，这班人都领受圣灵，我怎样可以讲话他不是教会？这个影响我们的认知的。如果我们今天看教会只是华人教会，我们的事工、我们的方向、我们的策略只会在华人里面。但是神爱不只是华人，神爱世人，这个福音要传到地极，传给万人的时候，我们都要问一个问题，教会怎样去回应呢？所以这个第一个教会的观念不是只是中国人，这个我们要留意。第二，只是一个使命，教会的存在目的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延伸。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做了他要做的，所以在十架上面最后两个字他说成了，我要做的我做了，我成为代罪的羔羊，因为我的附属的代价，相信主的人可以今天与神和好。但是神的救赎计划未完成啊，耶稣基督已经回到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，但这个工作交给谁？就是教会咯。所以教会很重要的，就是要将福音来去传开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说，主所应许尚未成就，二千几年了，耶稣基督都未回来，有人以为他淡然，其实他不是淡然，他是宽容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愿一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，愿人得救的神。我们神是一个这样的神，所以教会的目的很重要的，就是要传福音。我们教会可以搞很多的事都很有意义的，但如果我们不做福音的工作，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应该做的本分。今天在国语堂分享的时候，罗牧师讲到，哇，我们最近我驾车上来兜个弯才落到你这里嘛，说那边起新的apartment，将来可能会很多中国人住在那里。教会有没有意识我们留在这里不是只是你好我好， 我们是有使命将福音传开去。我有没有计划，有没有策略，有没有委身将这个福音传给我们附近的居民？如果教会失去了这个使命，教会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。这个是很重要，所以福音差传永远都要在教会里面摆最重要。我们有没有这个使命在当中，这个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留意。然后我看新的能力，神给我们有这个的开始，有这个的需要去摆上使命的时候，他同样给我们有能力。在第二章的第四节他说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别国的话来。第三个名词，圣灵充满。哇，当你听到圣灵充满，你就想到什么呢？三个名词，第一个就是圣灵的洗礼，刚才说过了。第二个就是圣灵的浇灌，现在是圣灵的充满。哇，有人想到圣灵充满就是，哇，是不是那些很high、很特殊的经历，讲方言、医病、赶鬼，哇，电在地下里面，那些才是呢？哇，我们又想到很多不同的东西。我们看回圣经怎么讲，圣经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然后怎么说，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别国的话呢，我们待会先讲是什么，但肯定的就不是那些所谓的方言，解不到那些，这里是讲真是一些地方的语言。但我们看回圣灵的充满之后带来的结果就是什么，这班的使徒能够得到圣灵所赐给他的能力，有这个口才讲到别国的方言。这个很明显是神迹来的，因为这一班的使徒讲得不好听是乡下佬来的，是渔夫，他们没什么学问，他们都没有试过周游列国，去浸过咸水，去过其他地方。但是一些这么没有学问的人，又没有见识的人，为什么突然间可以讲到这些地方的方言呢？圣经讲就说他们被圣灵充满。所以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说，圣灵给我们有一些能力是我们本身没有的，本身没有的，但是圣灵给我们有能力能够做到一样东西。他给我们的能力做什么呢？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同样主耶稣对门徒说，你留在耶路撒冷，因为为什么？你等候圣灵的降临，然后你就必得着能力。这个跟个圣灵充满有关，圣灵充满，圣灵给我们有能力能够做一些我本身做不到的事。这个讲到了，你们必得着能力，然后怎样？做我的见证。刚才讲到只不过是犹大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在不同的地域、不同的环境里面都是做的同一样东西，成为他的见证。所以圣灵充满最重要的目的，不是给我们有什么特殊的经历或者之类的东西，而是真的将我们的生命改变成为他的见证。我特别要引用一本书 The Soul of Ministry， Ray Anderson 是 Fuller 教授的神学院的一个教授，他一本书里面其中一课就针对这个问题，就是讲回我们很多时候环教会仍然在里面有些挣扎的。他讲到两类型不同的教会，一类教会是比较灵恩的，这个灵恩的教会他通常追求一些很特殊的经历，刚才讲到方言、医病、赶鬼、诸如此类的东西，是叫我们去感受到，我们去体会到神的同在。但是环教会福音派的教会通常我们很着重神的话语，我们很追求圣灵给我们开心窍，以致我们明白真道。这里面很多时候有都不同的争拗，圣灵充满是为了我们很特殊的经历，还是对神的话语更深的认识呢？ Ray Anderson 他就在一课里面去讲，他没有反对这两样东西。一类可能是很感性的，从感性里面去领受神的同在；一类可能比较理性的 logically 去释经解经，明白神的话语。但是 Ray Anderson 他说，其实圣灵降临按着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都不是这两样东西。其实圣灵要降临在我们当中，给我们有能力，最重要的是成为他的见证。 他没有反对感性或者理性，而反为就是重要的，当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得着能力的时候，不是这些的特殊的经历或者怎样，而是重要我生命有没有改变。我们的生命怎样在里面到外面被圣灵得着，以致我们能够焕然一新，生命的改变能够成为见证，别人一看到的时候，啊，这个人不一样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人家问的信仰的缘由的时候，我们就解释出来，为什么我们生命这样。在当中里面，圣灵的充满，以弗所书保罗说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我们很清楚这个时息是一个 imperative， 是一个命令，意思圣灵充满不是一个选择，我们都要被圣灵充满，并且我们知道那个时息讲到是一个现代不断的进行形式，意思是说我们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。这个跟圣灵的洗不一样，圣灵的洗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圣灵临到我们当中，住在我们里头，就不走了。所以圣灵的洗礼，信主一次就够，但是圣灵的充满它是多次不断，因为我们要得不断被圣灵得着，有能力成为祂的见证，所以这个是一个不断。所以帮助大家认识的时候，我特别用两个的比喻来帮助解释，即是点为之圣灵充满。这个一个图片是一个什么？萤火。萤火被圣灵充满就好像一个萤火一样，以前我们没有火的，没有圣灵在里头嘛，但是今天我信主了，圣灵在我里头，我有火了。但是这个萤火如果不断要挑旺的时候，你需要怎样啊？个火点先可以不断烧啊？你怎样啊？加柴加炭啊？你仲要怎样啊？泼去啦，吹去啦，咁先挑旺起嚟啊嘛，啊，挑旺起嚟啊嘛。呢、这个其实系解释翻圣灵充满系咩意思？就好似保罗对佢所爱嘅儿子啊，属灵嘅儿子提摩太，因为提摩太是一个比较性格内向内弱嘅人，所以保罗同佢讲喺提摩太后书讲话，叫我喺按手俾你个恩赐如火点啊，挑旺起嚟。意思话你已经有恩赐啦，啊，起初按手喺你身上边，你同我都有圣灵啊嘛，圣灵喺我哋当中，我哋有圣灵嘅恩赐啊嘛。但是问题，如果圣灵因此你不用，你不挑旺，就好像个萤火，如果你不理它，它慢慢就会怎样熄了。那你又不用怕熄不死的，啊，就是圣灵在我们里头嘛。但是你不死就半生不死，就是怎样呢？好像那些灰烧了烧了烧了烧了烧了，还有一点点红红地那样，啊，那个光景啊，那个光景是哪个光景啊？就是你的光景咯。现在的光景就是这样咯，死下死下掉盐水，死下死不到，但又着不到，啊，就这样辣下辣下辣下这样。今天你和我的光景就是这样，我们有圣灵在我里头，但我没有懂得用它，我没有将神给我的恩赐如火挑旺起来。你越不用就越没有，你越用就越兴旺。神给我们的圣灵是叫我们来去用、顺服、跟从，让他来掌管，以致我的生命不再一样。这个是其中一个要挑旺起来。第二个比喻，这架车是我人生第一架车，当时来到温哥华读神学，没钱嘛，咁又要车嘅时候咧，我买咗个依架车$400啫，手推嘅。我系睇嗰啲 penny saver 嗰啲私人嗰啲讲到唔使钱嗰啲，我喺一个 mechanic 里边买嘅，啊，咁啊手动嘅一个master station wagon， 啊，咁嗰阵时买咗之后啊，成日揾阿 Sam 帮手，佢帮手去 fix 嘅啫。依架车好特别，车身咧就是 Master， 但是它的 engine 呢是 Toyota， 啊，因为是一个 mechanic 度买翻嚟嘅，佢个 mechanic 将嗰个车改换咗，将个 Toyota engine 摆落个 master 嘅里边，啊，咁我揸咗去一年之后卖出去$200，啊，咁我一揸一年车$200就真系抵嘅。咁啊，我而家问你个问题啦，究竟呢架车系 master 定系 Toyota 咧？在个车身看来就是 Master， 但他的灵魂呢就是 Toyota、哦啊、我为什么用这个例子呢？其实你和我都是不一样，我们今天都可能揸不同的车过来，我们的背景都不一样，学识不一样，经历不一样，但是今天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的外表，今天最重要是我里面的是哪个。原来我里面的 engine 是劲的，是很劲的。怎么劲呢？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一节，圣经说，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。意思是说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是谁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？是圣灵啊。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是圣灵的工作。如果这个灵今天住在你里头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刚才我先说在 Dallas 搞了我两夜一夜，我从来没有试过这么辛苦，因为师母就 food poisoning， 我就 stomach flu，哇！两个又病又辛苦，仲喺度等飞机。哇！我第一次发觉，哎呀，我老啦，唔同后生嘅时候可以咁样折腾，而家真系顶唔顺。哇！如果我哋望翻我哋自己，我哋真系一无所有啊，越嚟越冇能力，越嚟越冇记性，越嚟越唔掂。但系今日我哋睇嘅并唔系我哋自己。是里面的圣灵，那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今天住在我里头，那就不再一样了。弟兄姊妹，新的能力是从圣灵而来，不是再靠自己的拼劲，我和你死过来的。所以我们要珍惜新的开始，我们需要新的能力，这个能力是从圣灵而来，已经住在我里头，不要浪费它，不要浪费它，好像个灰一样死呀死呀死呀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可以如火挑旺起来，我们可以很有力的来继续为它奔跑。最后尾新的使命，同样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，我们今次讲别国的话，别国的话真是不同地方的方言。因为当时是五旬节，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里面的犹太人专门回耶路撒冷过节期，这一班在外邦出生成长的犹太人，他们识犹太文，他们识亚兰文，他们回来，但是因为他在外地出生，他们都有当地的语言在那里长大。圣经记载有些犹太人是从埃及上来的，就在耶路撒冷南边，有些是亚细亚，就是耶路撒冷的北边，有些是米索波大米，就是东边，有些在罗马，就是当时帝国的首都。这些人来到耶路撒冷过节期，突然间听到使徒竟然讲到他们的方言，哇，你是不是惊讶？没有学问，没有浸过咸水，没有出过去的人，竟然可以讲到我的方言，有什么可能啊？是神迹来的。我都不知道他到时是怎样 operate， 是不是彼得讲一种、雅各讲一种、约翰讲一种的语言呢？还是其实他们都是讲他们地方的方言，只不过听的人却是听到自己的语言，可能是 Google Translate AI 没有 delay 的，哇，你一讲我就听到了，没有口音的。但无论如何是一个神迹。为什么我特别强调一件事？刚才我们讲过三个名词，圣灵的洗， 圣灵的浇灌，圣灵的充满。在这三样东西发生，使徒第一个神迹，圣灵的洗，圣灵降临了，浇灌所有的基督徒都领受圣灵，并且住在里头。圣灵充满使徒，能够讲到一些他没可能讲到的东西。而教会成立第一个神迹就是什么？就是这班的使徒竟然向不同的人讲同一个福音。哇，这个很奇妙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在创世纪十一章是记载发生一件事，当时的人在士拿平原，他们要想起一个塔，个塔可以通天，就是巴别塔。他们想传扬自己的名，你看我多厉害，我们可以一个塔起到通天。当时圣经记载耶和华说，看啊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有一样的语言，以前是没有分的，一样的人一样的语言。哇，你说好咯，不用今天我要学韩文啦，咸三灭打除了他什么都不懂了。哇，我看什么都听到，即当时有一种语言，现在不是分开不同的语言。如今既做了一些事来，以后他们做什么都没有不成就了。我们下去，特别我们留意我们，前面是耶和华，后面是我们，所以我们说三为一体的神。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。原来就在那个时候里面，神去到当中打乱他们的口音，分散去世界各地。不是神小气啊，趁他病拿他命，还没大就做低他先，而是神让人不要继续放肆啊。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才发觉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，希望有个转机在里头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发觉当时是变乱口音散开的时候，当新的开始，教会成立第一个神迹，就是将同一个福音向不同的人来去传讲。这句或许就是今天我们的时代。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散聚的时代，人口散开又聚集，散开又聚集。不单止是华人这样，不同种族的人都是这样。因为不同的原因，战乱、政治或者想谋生，不同的推的原因、拉的原因，今天的人口散聚在世界不同角落。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福音的和场和十年前、二十年前、三十年前完全不一样。今天教会如何回应这个时代那个的契机，新的使命？温以洛教授很早期已经讲这个的散聚宣教学，他提出四种的模式。在这些散聚的人里面，我们的福音工作是先向新来的新移民传福音，向散聚的群体传福音。他们新来的嘛，很多都不识、要适应，是一个福音的机会。不单止传福音给他们，建立他们成为一个福音的群体，在本地做直堂宣教，在海外做直堂宣教，透过第一、第二个阶段。但不是只是这样，去到第三个阶段是 beyond， 是走出去，不是只是向自己同族的人传福音。好像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，犹太人先向自己犹太人传福音，后来向希利尼人传福音，向外邦人传福音。Beyond 第四个阶段，同第二啲嘅人、种族嘅人一起合作做福音嘅工作。我哋望翻华人教会喺过去几十年，我哋从中国、从香港、从台湾嚟到加拿大，我哋都好尽力去做第一、第二个阶段，将福音传俾华人、香港人、国内嘅朋友、弟兄姊妹。但系我哋喺第三跨文化、第四同其他种族嘅合作，仍然有距离。喺呢方面，我好欣赏韩国人。韩国人已去到第三、第四，佢哋已经开始向中国人传福音好多年啦，喺大陆。而家好多华人教会，有几个华人教会，佢嘅牧师系韩国人嚟，佢用普通话嚟去带领华人教会。这个是可能是我们的 前面的挑战，亦都有机会。所以在2026年给一个大炸弹在你这里，新的开始，新的能力，新的使命。你想继续好像个死灰一样死下死下死下，还是想一团火熊熊烧起来？求神赐福给大家，一起祈祷。天父，感恩你是一个爱我们的神，你的救赎工作从不停止。在这个教会的时代里面，你愿意教会顺服跟从，与你同工。神，求你帮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，洞察你在时代的作为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时空上面有份，以致我们不单只是风闻，而是真的亲眼见到你。当我们真的投身在你里面与你同工的时候，我们更多的去经历你，认识你，被你们得着。祝福信王爱浸信会好多年了，你从没有建立，你拣选，你加力，在这个新的开始里面，愿你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如火挑旺起来。感谢你听我们祈祷交托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名字。